拜登宣布参加2024总统大选，或再战川普。余茂春话：卢沙野冇讲漏嘴，毛宁嘅说法系欺骗。赴美青年觉醒心路历程，反共并不孤单。杨志渊遭中共以分裂国家罪逮捕起诉。南韩总统访美，网飞投25亿美元促进南韩影业。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日，拜登正式宣布将参加2024年的连任竞选。美国常识学者认为，在民主党内很难有人再去代替拜登。拜登和川普很可能将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进行第二次对决。无论哪个连任，对未来美国社会的走向、对华战略及对国际的影响，都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请看报道。
当日早上，80岁的拜登在发布的视像中表示竞选连任，并展示了2021年1月6日事件的相关图片，并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称全国各地的 MAGA 极端分子正在排队，要对这些作为基石的自由下手。拜登借话：4年前我竞选总统时，我话我哋正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斗中，我哋而家仍然如此。每一代美国人都面临住佢哋必须捍卫民主嘅时刻。目前，拜登已经系美国历史上最年长嘅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佢将年满86岁。大多数美国人唔睇好佢作为总统嘅表现。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拜登在白宫的这段期间，美国经济一直是属于萎靡不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并且政府在政治正确和左派极端主义方面导致同性变性、性变态的那种做法。美国民众已经对他的政绩表示强烈的不满，高达60%，70%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去竞选总统。我不认为拜登这个时候要宣布竞选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并且他的年龄已高，这些精力和体力都完全不如从前，亦并不适合成为美国的三军总司令。民意调查显示，很多民主党人中，公众亦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和是否适合担任公职。而去年11月，川普就宣布参加2024的竞选，现在已经获得了共和党内保守派民众的大力支持。川普在竞选前的民调中常常高出第二名的人30%、40%，被认为是保守派的最佳的人选。对于拜登在任内表现和川普能否赢得大选，谢田认为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所开启的美国再度伟大，使美国回到正轨。美国在川普治下，不管是在经济、军事、整个对国际社会、美国的尊重方面，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任期虽然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但是他在卷土重来回归路上已经迈开了坚实的一步。我认为拜登根本就没有任何赢过川普的希望。4年后，拜登与川普竞选和4年前有什么不同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首先呢，拜登执政3年落来，这个政绩其实可以说是乏善可陈。美国的通货膨胀、南部边境犯罪率等等这些方面，这些都是影响到美国人的钱包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的政策。按照美国传统的政治经验，这个会是一个钟摆效应才能够做了4年。既然经济没有比以前好，选民就会换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对川普有利，对拜登是不利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意识形态之争，现在美国的总统之争已经是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美国激烈的价值冲突的一边就是代表美国传统的共和党，另外是代表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之间的角逐。这样两党的选民情况对大选结果有什么影响呢？方伟认为，民主党能够依靠的就是不断的从学校毕业的已经受到他们强大影响的年轻人，甚至民主党自己亦受到就极左派的影响。一方面是对生活、对经济不满的美国的成年人或者老年人，另外一方面 就是越来越拥抱社会主义的年轻人。在某个意义上，这方面的对决是决定2024大选的结果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几强，会决定到2024年的大选结果。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则认为，2024年大选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他说，对于拜登来讲，他的支持率能否从目前的状况有所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经济今后一年多的情况，以及整个通货膨胀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而对于川普来讲，他的支持率能否在目前的状态下能够继续提高的话，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地应对他目前所面临的几场司法官司。目前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危机不断升级，俄乌战争以及共产主义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对台湾的潜在入侵威胁，是当前和下任美国总统将面临的挑战。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两党无论边个执政，在国际政策上会继续联合西方民主世界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对中共在政治、外交、军事、高科技等方面进行全面围堵。这个对中共来讲无疑是个噩梦，都要证明自由世界是不可让中共这类邪恶政权挑战的，会让中国民众感受美国的民主灯塔之光。
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在法媒专访中否认前苏联成员国主权国家的地位等言论，惹怒欧洲。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后称卢沙野言论不代表中共的立场。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对大纪元表示，卢沙野并不是一时讲漏嘴，而毛宁的回应则具欺骗性。请看报道。
余茂春4月25日表示，卢沙野认为乌克兰等14个前苏联国家没有主权国家地位，不见得是一时讲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他说，中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是，整个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对共产主义国家是敌视的。所以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要卧薪尝胆，翅膀长硬了之后就要改变这种局势。这样习近平现在就觉得国际法和二战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卢沙野讲的这些话反映出这种心态。余茂春解释说，苏联垮台之后，那些加盟共和国成为了独立的国家，但是卢沙野说这个还未有定，没什么国际法，因为他认为国际法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定的，他觉得不公平，中国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这个话习近平讲得很多了，叫什么全球治理体制，他觉得中国要起主导的作用。余茂春说，不仅卢沙野，中共的很多发言人亦会这样讲，中共在联合国亦这样讲，习近平到莫斯科去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亦要讲，这个反映出中共的一种一贯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是卢沙野偶然讲漏了嘴。就卢沙野言论引发的风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北京尊重前苏联成员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还说这个讲法才是中共官方立场。余茂春表示，中共发言人毛宁的回应是被逼出来的，毛宁在记者不断的追问之下没办法了。这个就是中共外交一贯以来的欺骗性，讲一套做一套。他如果真正认为中国政府尊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的话，就应该旗帜鲜明地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余茂春表示，卢沙野的讲法从根本上和中美对抗亦有关系，他觉得美国对他的这种雄心左手左脚，所以将美国作为他的头号敌人，什么事情都往美国身上推。而中共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将世界建立在更加公平，他的国际战略是要自己做世界大佬。余茂春说，其实美国代表的并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立场，而是全世界一大批国家，包括欧盟还有很多亚太地区的国家。 卢沙野的言论引发欧洲的全面谴责，近80名欧洲议员24号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呼吁法国政府尽快宣布卢沙野为不受欢迎人物。余茂春说，中共的外交行为非常荒唐，其一整套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都是如此，并非个别人的外交能力问题，但是中共这些外交官到处惹事，正好让世人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这些中共高官讲出的话就反映共产党的斗争意识，他的马列主义的看法，他将世界都当成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所以他要搞全球战略，要重塑世界秩序。
22号在郑州的城市职业学院，学校领导在大雨天召开军训动员会，期间在台上大放厥词，有领导站在有顶棚的主席台上，对站在大雨中的学生们说，我和大家一起站在这里，站在风雨里面，引发台下学生起哄嘲讽，要求领导下来淋雨。面对青年学生不买账的局面，发言领导只好为了自己打圆场。对此有网友称赞说，这些反抗当权者的做法令他们感到从一代年轻人身上看到希望。请看报道。
而在中国各地亦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共政府的造假宣传不再卖账。青年学子秦杰表示，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是小粉红，将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但是到了大学之后，他感到越来越困惑。在2009年，他通过学校走廊上执到的一张写着天灭中共等字样的纸币上的信息，翻墙搜索到很多大陆看不到的新闻。秦杰说，我看到了中共如何制造了天安门的自焚案，如何自导自演扣陷法轮功。我理解到共产党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卑鄙无耻的人，法家就是靠抢骗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我恍然大悟，中共根本不是为全中国人的幸福而奋斗。后来秦杰到了美国，在今年的4月25号，秦杰参加了纽约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的游行。他说，跟着那个退党中心的游行队伍一起过来，然后我就感觉到盛世空前，非常的激动，亦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感受到这种团结一致，然后一种万众一心的激情。你知道吗，在这边听到男女主持人介绍这次集会的一些事宜，然后想到共产党、共产主义如何的卑鄙无耻，如何的即将走向灭亡以后，感觉到全身带来了力量。然后因为从来未有过这种感觉，以前一直是孤军奋战，然后今日能够亲身感受到共产主义确实要灭亡了，共产党确实走向末路了，我们中国确实靠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我们绝不会放弃战斗，绝不会放弃奋斗，直到共产党灭亡。
中共最高检察院官方微博25号发布消息说，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杨志渊批准逮捕。中华民国陆委会表示，陆方逮捕台湾民众严重伤害台湾人权益，是严重伤害台湾人的权益。请看报道。
杨志渊今年33岁，是台湾民族党创始成员，并在2019年接任党副主席。这个党主张台湾人民有权要求公投建国。杨志渊的推特字界写道，坚持独立自主，坚决反共，华人共荣。他亦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据信杨志渊去年8月被诱骗到中国大陆参加围棋比赛或从事商业活动，之后被逮捕。去年8月3号，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刚离开台湾，中共当局当日宣布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对所谓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志渊实施刑事拘存审查。4号又以杨志渊因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将他从刑事拘存审查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礼拜二被问及此事时， 呼吁北京尽早让杨志渊回到台湾。他说，只有对人权做好好的保障的情况下，我们两岸的交流才能够更加稳定，而且更加的健康有序。台湾陆委会25号表示，有关杨志渊遭中共关押一事，自去年8月迄今，我方已经多次透过管道向陆方表达，应该尽快安全释放杨志渊，唯陆方均无正面回应。有关杨源自去年8月遭中共有关部门限制住居、拘留及批准执行逮捕等措施，台湾政府均有掌握，除了与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必要协助，政府再次重申杨源无罪，呼吁中共应尽速释放杨源回台。陆委会指出，鉴于近来一再发生类似案件，在两岸疫情逐渐趋缓，双方人民都希望两岸恢复正常往来之际，陆方是以逮捕台湾民众严重伤害我国人权益，制造恐惧，势必不利两岸间交流活动。陆委会要提醒各人，于赴陆前应认知中共对于人身安全随意侵害习以为常，务必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中共是以逮捕台湾民众，包括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台湾屏东县芳寮乡乡政顾问李孟居、台籍学者郑宇钦及蓝营人士蔡金树及施正平，均曾被中共以电视认罪方式亮相。今年3月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李延河3月回上海探亲时被中共秘密抓捕。
在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华盛顿之际，美国主流媒体巨头网飞 Netflix 宣布加倍投资南韩影视行业，公司计划在未来4年内投入$25亿制作更多的韩剧、电影和真人秀，规模达到2016年以来投资额的两倍。请看报道。
在4月24号，尹锡悦访问美国的第一场正式活动是与网飞共同 CEO 萨兰多斯进行会晤。萨兰多斯在与尹锡悦会面期间表示，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对韩国创意产业诞生精彩作品的前景充满信心。最新消息凸显了娱乐巨头网飞越来越看好韩国内容，原因是与韩国乃至亚洲相关的影视内容正在受到全球粉丝的欢迎。根据最新财报，网飞今年第一季度在亚太地区增加了146万付费用户，亚太已经成为该公司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此外，网飞方面表示，目前在流媒体平台上观看次数最多的10部非英语电视节目中，有4部是韩语，其中包括《鱿鱼游戏》、《黑暗荣耀》等知名剧集。会晤网飞高管期间，尹锡悦对记者说，萨兰多斯形容网飞与韩国节目制作产业的关系就好像韩美同盟，我亦深感认同。韩美同盟守护自由价值，而文化是守护与推展自由的必要条件。当日白宫方面声明说，借助这次访问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将是韩国领导人这次访问的重点。美国当局感谢韩国对援助俄罗斯的承诺。此外，双方亦会宣布网络安全合作等方面的共识。在与美国公司签署合同之后，尹锡悦提到，这笔新投资不仅是对美国公司网飞有利，而且对韩国的内容产业和创作者来讲都是巨大的机会。NBC 报道指出，对于韩国影视行业的投资正在帮助韩国获得更多经济优势。会计和咨询公司德勤2021年的报告显示，韩国流行产业的扩张在当年为全国带来了5.6万亿韩元的经济连锁反应和1.6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并且进一步为韩国其他行业带来了2.7万亿韩元的利益，例如食品、美容、时尚和旅游。根据韩国商业联合会最近的一项调查，与2000年代初相比，直至2023年，韩国流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展现力增加了40多倍。
好啦，今日嘅報道就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